啊，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大家来选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这门主日学的课。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Cliff。
我叫 Jennifer。
我们家有两个小孩，老大今年是大学四年级，老二的话今年是
大学
sophomore 一。
二年级。
我们一直在家庭事工中
以服
心
侍。
服侍，那主要就是以
婚
父
姻
亲
家
为家庭
庭。
为中心。那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化家庭的营造。那这门课的话，我们希望呢，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讨论跟互动，因为这是蛮生活化的一些议题啊。所以我们的课的主要的设计的话呢，就是大概会有1个小时左右是比较 lecture 的形式，然后会有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我们会做讨论以及一些 Q&A 的部分。首先，我们就想要跟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理想中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呢？当大家来选择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这门课的时候，那在你的心中，你带有什么样的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家庭的样子来到这样子的一个课里面？那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那刚刚的分享的话，我们很谢谢哈，就说特别有几个弟兄还有姐妹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理想中的一些家庭。的确哈，就说在我们的心目中，不管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一些非基督徒，其实大家所追寻的就是一个算是和谐的家。然后呢，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家。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一个家庭，我相信这个都是大家不管是信主或不信主，我们大家的一些目标跟目的。那刚刚也有姐妹有提到蛮好的哈，就说她其实已经进入到空巢，他们的小孩已经是成家立业了啊，但是对她而言的话，她还有许多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是说她也看得到，事实上它是一个循环。那特别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一些传承跟循环，那蛮高兴的。我们也会在这6堂课里面，我们也会来探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有姐妹提到，就是家庭祭坛的一些重要啊，都蛮好的。这个都是我们在这6次的课里面，我们会探讨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有什么不同呢？哦，那什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如果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其实对于神呼召以及带领我们夫妻进入到婚姻家庭当中，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向，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化的家庭。简单来讲，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方式啊，就像我们在课程介绍里面，我们有提到，那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就是基督化家庭吗？啊，不一定。
不一定，
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来看到底我们基督徒组成的家庭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个是我们在课里面会探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那什么样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呢，这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属灵的原则从圣经上面的一些属灵原则跟大家做一些交通跟分享。也很明显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很多的家庭的一些故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看见，就是说我们在经营一个家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能够把持这些属灵的原则，让一些前车之鉴成为我们的借镜，也让一些好的一些家庭的模范，能够成为我们继续营造我们家庭的一个动力。所以这6次课其实就关乎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落实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它是一个很实际的操作，这个毕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呢，当我们认知到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所组成的家庭跟属世的家庭不一样的时候，我 们其实需要有一个 awareness， 那我们也需要从圣经里面去汲取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那更重要的，我想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力量，就是在 那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大能大力，必定能够带领我们不断的往前行。那我们就知道可以怎么样来落实我们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当我们要来看整个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层次我们就是要来开始检视一下家庭中的一个各种关系。就像世间上面的一个家庭关系，在现代化里面我们通常称之为一个核心家庭，就是包含了父亲母亲以及子女的这样子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构。那在这样一个家庭结构里面，不管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或不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其实这个关系里面就包含了几个类型，就是父亲跟母亲之间其实就是配偶，那就是夫妻的关系。那以及父亲跟子女，或者是母亲跟子女，那这是属于亲子关系的一个部分。另外的话就是子女跟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那 很清楚的，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超乎这个层次之上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面。那耶稣基督在我们家里面这样子一个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跟耶稣基督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系。另外的话呢，耶稣基督也是在我们家掌王坐权的那一位。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年轻人来 问耶稣，就是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那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重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想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们在基督徒家庭中的各种关系里面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而且我们也要确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耶稣基督有这样子一个爱的连结。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在这边讲的爱人如己，我想第一个一定是包含了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在我们家里面的这所有的关系，然后再扩及到就是我们家之外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关系。那所以简单讲，其实在基督徒家庭的各种关系里面，事实上就是以爱为一个基础。那这爱是从神而来的，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最核心的地方。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活水泉源，因此呢，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爱就不枯竭，因为这爱是从神而来。所以在很多属世的人看我们基督徒家庭里面，他们能够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标记，就是一个爱的记号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当中。那这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家庭关系，就是一个爱的标准跟爱的基础。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层关系之后的话，当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子女间的一些关系，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跟一个 follow 的一个准则。那在基督里的家庭关系呢，我们如果可以来重整的话呢，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是一个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为基础产生的一个群体。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有次序的群体，因为在这样子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每一个成员呢都有神所赋予的一些角色跟一些责任。怎么讲呢？使徒行传这边提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被囚禁的时候，在半夜唱诗歌赞美神。最后的话呢，就是神呢就给了一个奇迹，让整个监狱的门大开。最后狱卒的话呢，就跪在保罗的面前问他说他该怎么做。那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不是说信了主耶稣之后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儿女， 而是说当一个人跟主耶稣有连结之后，我想这样子一个连结的关系其实影响的层面是很多面的，包含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一些朋友。我或许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形容来形容群体。当我们基督徒成立一个家庭之后，我们的小孩他们就是基督徒吗？其实不是哦。在教会里面你可能有注意到，就是教会有所谓的婴儿奉献礼。为什么是婴儿奉献礼？因为当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任性归入主的名下。那婴儿奉献礼的话是父母在神的面前呢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要按照主的教训，按照主的原则，圣经的
教导他们。
但是呢，不是说哎，这个是无关，事实上是很有关系，因为父母信主，因此呢他们的儿女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信主，因为是从这生活当中去影响他们的。那等到小孩长大到了12岁以后，他能够自己能够任性，他就可以自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主里面的群体，我想只要我们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相信主耶稣，其实我们的家人就有机会得救。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关系，事实上他是不愿一人沉沦，是愿万人得救。所以不管是说我们配偶还没有信主，或是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很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基督里的家庭关系里面也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群体，每个成员都有神所赋予的角色。相信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以弗所书这边所提到的一些夫妻的一些角色，以及儿女的一些角色，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丈夫也当怎么样，你们做儿女的也这样怎么样，你们做父亲的也要怎么样。那其实次序很多时候有人会把它解读成说好像比较厉害或比较不厉害，或者是对
重要或是不重要
啊，是。那其实呢，所谓的次序的话，我想是神按着他的心意来定规。那其实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个次序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关系定下这样的一个次序，也有神的心意在这个当中，它无关乎好坏，无关乎对错。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这样一个次序来过生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免除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试探，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conflict。那这个事实上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想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基于上帝的创造，婚姻是经营群体的核心。怎么说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事实上谈了很多家庭的一些关系，也谈到了家庭的一些经营。最重要的是保罗带到一个高潮，就是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新约圣经里面蛮多的地方都提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就像是新郎跟新妇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也常常用这样子一个关系来就是说比喻教会的合一，那甚至呢比喻呢就教会的这样子一个合一的一个亲密的一些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说，事实上呢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他特别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呢人能够去体会基督和教会的这样子一个合一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感受里面来去体会基督跟教会的这样子一个连结一个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描绘说，哎，其实身体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部位跟功能，那应用在夫妻的身上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都是两个人合为一体的时候，其实呢就有不同的一些功能，怎么样能够去搭配，怎么样去配合，那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确婚姻的话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制度，让人能够享受这样子一个合一的关系。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很多人提到说呢，事实上呢，一个家庭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基础，因为教会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家庭所组合而成的。家庭健康，教会就健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婚姻经营里面呢，在这个属神的群体里面，它占有多重要的一些地位。这个地位里面的话呢，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其实呢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能够去反思，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体验到基督跟教会的这样子一个合一。那更重要的就是说，夫妻两个的联合事实上呢造就了一个家庭，而这样子一个健康的家庭呢造就了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所以怎么看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强调，婚姻是经营家庭的一个核心，婚姻是经营家庭的一个核心。那么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哈，就是说在简单来讲，基督化家庭事实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方式。那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其实是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个整个家的一个生活方式。圣经上面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教导，就像说是凡事效法基督，穿上新人，凭爱心行事，献上活祭，当向光明的子女等等等。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也都可以看得到。那常常的话呢，我们也会彼此夫妻里面呢就说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特别是说好像有一些康比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会特别把这句话呢highlight 出来给我们的配偶来看。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说都很好，在圣经上面很多的一些教导都是要让我们行为就是说能够更像耶稣基督，不是拿来作为攻击我们配偶或我们家人的一个工具。那因此呢，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坦白讲，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那 Jennifer， 我们要不要聊一聊，就是说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例子？
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家就是一个学习爱跟给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学会彼此相爱成全对方的一个场所。那我觉得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利用孩子生日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一些社区的一些大概同年纪的小朋友，还有他们学校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就进到我们的家中，就跟我们度过一段非常温馨快乐充满爱以及真的是很fun的一些亲子时间。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在我们切蛋糕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会给一些祝福。那我们也会接机给孩子，他们在不同的恩赐上面，我们给他们有机会可以呈现，而且学会一些彼此欣赏。甚至我们有一次真的是我们还举办得很盛大，然后整个社区都参与了。那也是就是整个都打扮的非常的特别，然后我们就在社区里面拿一些乐器呀、跳舞啊，就一边这样子在 parade。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一起享受那个温馨那个爱的那种感受。
是，我想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呢在生活的周围里面，你一定有很多就是信主的朋友， 有很多不信主的一些朋友。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做连结，就像小孩子的生日的 party， 那我们可以一起 celebrate。那我们在一起 celebrate 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跟他们有一些连结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与世间属世的家庭有一些些分别的一些点。嗯，就像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 开心快乐做很多很放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只要再多增加一点点，那其实呢，就是说在比如说切蛋糕祷告的时候，那其实就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神的一些祝福。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有在带一群夫妻的成长团体。那其实呢，我们就有一次就邀请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成为我们 BBQ 的主厨，然后呢就邀请这一群夫妻们来到我们的家中。那其实他们都留下了很深刻跟很好的一个回忆，他们觉得他们在从小孩出生以后呢，就一直在忙碌小孩，不然就是工作，根本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吃一餐，更不用说他是这样坐下来很轻松的跟他的另外一半可以有一些深度的一些分享，可以这样子的交流。所以他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可以愿意为他们这样付出的时候，他们其实觉得很感动。那我们的孩子同时他们其实也得到了这些阿姨叔叔们的赞赏，他们也很高兴，就是他们最大的 reward。 而且孩子他们也可以，其实他们可以在你的服事上是跟你一起参与的，他们也可以贡献他们的能力，然后他们也觉得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他们贡献他们的小我，来呈现他们爱这些阿姨叔叔们的一个态度。
嗯，是。所以刚刚 Jennifer 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分享。那你可以想见得到哈，就是说小孩他们愿意来帮忙做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不是第一天就这样子的啊。我们从结婚开始，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啊。那所以从小我们家小孩就还蛮习惯说，我们就是一个 open house。那你可以想见得到，其实呢 ，open house 事实上是要付上代价的啊。付上什么样代价？你在聚会前你要打扫干净，在聚会中可能会 worry 说你们家的东西会不会被破坏到。
嗯，
聚会结束之后的话呢，还需要再把家里
再
重新
恢复
一下
整理
啊。所以其实这个是需要就是付上代价的。那付上代价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很清楚看到。小孩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代价。那这个代价是我们愿意的，那同时他们也会经历，他们也会看得到啊。所以当其实我们家事实上是常常有很多夫妻进进出出的哈，所以其实小孩都知道说他们在服侍，他们可以服侍能够提供给这些夫妻什么样的一些协助。就像刚刚 Jennifer 讲的，其实我们小孩知道说，这些夫妻他们平常在家里面带小孩工作很累，那到我们家这边 BBQ 事实上是他们 relax，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一些重担稍微放下来，所以他们也愿意献上他们的心。
是啊，记得他们也常常在 Christmas 或者 Thanksgiving 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他们的朋友，就是有特别是一些 international 的一些学生，他们没有办法回家过节的，那他们就会把他们带回我们家来跟我们一起过节。他们就是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觉得我们家就是可以接待像这样子的学生们。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在很多的一个小点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荣耀神的名，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小事上凭爱心行事，那效法基督。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例子的话呢，我想当向光明的子女，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试探。我们小孩呢知道说我们家一定是用正版的软体或正版的游戏啊。那如果说呢我们没有买，我们就不要去用它，
或者是同学送给他的，我们也就是会婉拒呀。
那其实这个事上呢可能是一个小事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小孩我们等于是陪伴他一起，那 能够去抵挡那样子一个诱惑。怎么说呢？其实正版软体，如果说我们仔细来想一想，使用正版软体，如果你要付上什么代价，就是多花钱。那如果舍不得花那钱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是要选择做一个，那我们就放弃享受那样一个权利的一个动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小孩自己去面对，其实他会蛮 lonely 的啊。可是如果说是我们一起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支持的这样子一个力量。所以在很多的一些小点上面，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实真的是去行出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些教训。那其实在刚刚的一个就是说分享当中，就是 有姐妹有提到，就是说 他的小孩也成人了，那也正在
也刚成立的家室，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一个基督化家庭特别特别的有一些感触。那事实上呢，这对我跟 Jennifer 而言，我们也是有同样的感触。回想二十几年前，我们也是两个 young adult， 后来的话呢，我们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的话，就生了小孩，跟一般人的路径是一样，慢慢的等到他们进入了高中，现在进入了大学，他们已经都是成年了。再不久他们毕业，他们也要开始进入他们自己的一些婚姻和家庭。所以当我们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还发现哇，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思考的说，哎，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婚姻家庭的这个议题啊，所以也激发了我跟 Jennifer， 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年轻人啊，特别是有负担，因为我们也是在开始要学习说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进入到婚姻家庭当中啊，所以回首这样子一个路程，我必须要讲。我们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在培养两三个孩子而已，而是在培育两三个基督化家庭。你要知道，当孩子重新进入到跟你一样的循环，他们也开始找寻他们的另外一半，成立家室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建构另外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开始。因此过去在你们这个原生家庭当中，他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建造的，
我们所建造的，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基石，跟他们所能够带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所以当我们在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事实上是有从神而来的使命跟一个命定，我们是要带出一个生生不息的繁衍基督化家庭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任务在我们的身上。回到我们一开始我们提的就是关系的经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强调说夫妻的关系经营事实上呢是整个经营基督化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我们已经从圣经的原则里面来看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要从属世的一些观点来看一下夫妻关系的经营为什么那么的重要。首先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一下婚姻满意度的一个研究啊。这个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呢，其实呢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几乎都有类似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啊。你可以在这张图上面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婚姻的满意度的研究呢，它的纵轴是以满意度为一个标准，那横轴的话呢是横跨，就是说在婚姻的不同的阶段。这边呢就把它分成就是几个阶段，还没有小孩，小孩零到
2.5 岁，
然后到6岁，
然后到6岁，
然
后到
13
岁是一个阶段，再到20岁是一个阶段。
那之后的话呢，
空巢，
就
孩子成家，
孩子出门，然后进入空巢，大概是这些的阶段。那你会看到有两条曲线，一条是黄色跟一条绿色的曲线，你应该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曲线的话是在某一些转折点里面它就很明显的往下降的一个趋势，那再来的话呢经过了某个点之后再往上，能不能猜得到想得到这些连结是什么？一个很明显的连结就是说，其实呢婚姻的满意度通常呢是在小孩子 出生了之后就开始往下降，那一路降到什么时候？青少年期，大概是很严重的 低谷。那什么时候的话才有机会再反弹？通常都是等孩子离开了家。所以其实婚姻满意度的这个研究里面呢，事实上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异因素，就是孩子的加入会让整个婚姻满意度呢急速的一个下降。那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说，这不是孩子造成的，事实上是两个婚姻的关系是不是有持续的建构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也应该也可以猜得到，其实呢离婚有两个很大的一个 peak 的一个时期，其实这两个 peak 呢就是在我们这看到的这个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一个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及另外一个就是离开家。两个时期点的一个因素的话呢都有一些差异性，但是呢也有一些相异性，都是跟着孩子身上是有关。那第一个转折点当然是婚姻呢跟他们一开始结婚之前的想象以及期待很不一样，所以不断的挫折底下，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后更多的一些 situation 他们没办法 handle 跟 cover， 以致走上了离婚的这一条路。那至于呢有一部分的人呢，因为小孩都已经生了，为了小孩的关系，因此呢就忍耐隐忍在这样子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所以一旦呢小孩子离开家之后，这个维持婚姻关系的因素消失了，自然而然他们就想到要分离的这样子的一条路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关心孩子成长的父母也需要关心夫妻关系，不要因为孩子的出生，因为要就是开始养育孩子所遇到的挫折困难以及冲突，而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呢就变质变样，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维持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从婚姻满意度研究里面我们需要得到的一个教训跟一个启发。
通常呢当你一个女孩子成为母亲了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呢都会集中在孩子的身上，都忘了自己的存在，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名字也会失去了。比如我名字叫方文佩，但是呢当我小孩出生的时候呢，我就会听到说，哦，你是博安的妈妈，你是仲平的妈妈。从此以后呢我的名字就不见了，我就真的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那更不用谈更没空理到老公的一个需求跟需要。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从这个研究里面要强调说，夫妻关系是一个本质性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需要去维持的。另外一个研究的话，这是美国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呢是提到就是说有关夫妻关系跟子女成长的一个研究。简单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呢，大家应该也不意外，他们主要是针对就是说父母亲关系良好跟父母亲关系比较不好，那他们的对小孩子的一些 mental health 啊，或者一些 substance abuse 的一些族群，他们的一些情况的研究，他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呢父母亲关系相对好的，事实上呢mental health 或者是 substance abuse 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大大的降低，相对的父母关系呢比较不好的，其实呢对他们的儿女的一些 mental health 或 substance abuse 的这种使用情况其实是大大的增加，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父母呢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恩爱的夫妻关系以及和谐的家庭生活。那我知道我们华人的父母呢其实都很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拼命的赚钱，我们给他们最好的教育，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环境，但是
甚至为他们的未来规划好多好多，
是
甚至到他结婚以后啊，还没有停止，继续在为他的孙子孙女们规划，哇，永不止息的这种。
是，但以我们的信仰的观点来讲，我想我们很知道，其实我们的小孩都在神的手中， 那最好的一个路径就是把小孩交到神的手中，神会为他负责。那从这样的一个属事的观点里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呢我们可以给孩子里面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其实就是恩爱的夫妻生活以及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让我们的小孩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更重要的是说他可以在这个经验当中能够去建构他的新一代的基督化家庭，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断的一些持续下去。那事实上我们会这样讲的话呢，其实也要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回到这样子一个 cycle，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那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从young adult， 两个 individual 的 young adult， 然后结婚生小孩，送小孩上大学，带他就是送他进入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事实上呢，在每一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夫妻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那更有不同的一些情感的张力跟智慧的考验啊。所以从刚刚看到就是说夫妻满意度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这些不同的挑战的话，我们要讲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非常的有限，可是呢，当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面对这个不同的挑战，他所散发出来所带出来的一些能力其实也很不同的。那 我想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就是说在面对这个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挑战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其实我们跟所有的夫妻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很有限，那我们能够获取知识跟技能的机会其实也不一定很多，通常也是透过读书啊或其他的方式。但是我们有 realize 到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小孩子是几岁我们就当几岁的父母。
对，所以我们呢，当孩子在儿童主日学，在幼稚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幼稚级服务，在小学我们就进入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担任Youth 的 Coordinate，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是多多的接触他们这个期间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也可以有更多的连接以及更多的 resource 我们可以得到的。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随着基督化家庭事实上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一个生命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需要不断的一些学习。那这些学习的话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夫妻能够一起发展跟获得技能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就像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其实在幼稚级的时候其实小孩他们还不太能够读圣经，所以他们接触到教会最多的就是听诗歌唱诗歌敬拜赞美神，所以 当他们还在就是幼稚期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像回转向小孩的样子，那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唱诗赞美神，而且要真的是用一些比较
活泼
的一些
跟他们可以互动符合他们年纪的一些方式，跟着他们一起来经历神来赞美神。
是，那等到小学阶段的时候，他们对于就是说一些圣经的内容需要更多的一些扎根，那我们就开始要用一些圣经故事的方式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那当然在诗歌敬拜上面甚至在祷告，在就是小学阶段，其实我们小孩就可以开始有祷告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大家彼此来代求。那到了，
对，我们也是渐渐的就是建立他们在心中神创造他们那个独特的一个形象，对，让他们有建立这样子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形象。
那等到到 Youth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都清楚哈，就是说进到 Youth 的话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期，那怎么样能够跟 Youth 能够比较自然的接触，那我们后来发现Open House 是一个蛮好的方式，那参与就是说 Youth 的服务，特别是担任 Coordinator 的角色，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进入到 Youth 这些小孩的 peer 的团体当中，那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在他们的聚会的过程当中来观察跟他们互动，不是说我们要去 monitor 他们，
不是要监督，
不是监督，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在一个陪伴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在基督化家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一个重点，
对，
就是一个
陪伴的过程。他们知道我们人在那里，但是我们不会干预他们，我们关心他们，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找我们，那这就是希望我们跟他们希望建立的一个默契。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服事 的态度跟想法上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夫妻的关系是我们最 critical 的一个挑战，要能够 stay with 他，他能够去 deal with， 事实上呢透过服事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们从结婚一开始我们就是一直参与在家庭事工的服事上面，特别是在婚姻家庭的建构。但是呢跟着小孩子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另外一条 path 就是去调整服事的方向，因着服事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来学习新的一些技能的一些机会。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做了一些结论，为什么夫妻的关系是关键，因为夫妻就是一个团队，而且呢夫妻少年夫妻老来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夫妻的关系经营是一生之久的，怎么讲呢？孩子在我们身边最多就是20年，你可以想见得到你不可能把小孩子放在你身边一辈子，唯有你的配偶他才是能够陪伴你一辈子的人。所以如果说夫妻关系没有经营好，那只是维持在一个表面的话，等到孩子离开家了之后，其实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善待我们的配偶。那夫妻就是一个团队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很多的一些例子跟想法，那事实上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教养观念上的差异没有做良好的沟通，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婚姻跟亲子关系的一个引爆的一个地雷。
对，我们夫妻会常常因为孩子的问题管教问题而变成我们俩在吵架，有吵不完的架，
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呢懂得经营 婚姻的夫妻呢，他们事实上呢一定会好好的去沟通一下他们对于亲子对于教养
的他们
的
期待，他们的管教方法是不是一致。
那更重要的是说，他们的观念言行举止都是对孩子最好的身教，有些时候因为彼此合作的关系，反而能够把一些冲突呢化为机会，把问题呢化为机会。那在未来的一些课程当中，我想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我们能够来分享这一些。当然一定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夫妻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这个的话呢希望能够放在各位的心中。那谈的有关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呢是我们家庭关系建构里面的一个基础之后，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积极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些想法。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想要分两大点来看，就是说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全家人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共同成长。就像我们一开始我们提到了，以及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的，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让人家看到耶稣基督的爱。那耶稣基督的爱呢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来展现，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方式，包括建立起一些家庭的一些传统。哪些家庭的传统呢？就像说是Thanksgiving，就像是 Christmas， 或者是说像中国的新年，或者是小孩的生日的 party，
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很 fun 的一个时间，大家都会很期待的啊。比如到了礼拜五的晚上，哦，他们就知道我们全家人要一个很特别的，这样躲在被窝啦，或者是户外啊，游泳池外面啊，一起看电影的这样一个精心的时刻，他们会很期待的。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营造跟建构的。 在很多的一些家庭教育的一些做法上面的话呢，其实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来采用。那就像我们有 share 过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再多加入一点点，能够跟这些不一样，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省思的。就像说刚生日 party 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个就是祝福的祷告。那在Thanksgiving 的时候其实是传扬爱 的机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传递一些爱，
你也可以分享，积极分享我们的生命跟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那金星时刻可能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其实小孩子他们就是需要大人的陪伴，所以怎么样能够去规划出你们的家庭的一些精心的一些时刻，这有很多的一些实际上面的做法都可以来采用。那更多的我想是透过精心时刻能够让你的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爱，你们的陪伴在这个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有很多的一些家庭规则，就像我们 也分享到了，你要小孩子能够去分享爱，它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的，应该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积累。那他一定是他有在家里面做过家事，那所以我们不要怕小孩子做家事，其实我们应该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责任的，
他们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也有责任，
更多的是说他们能够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知道他们给他们可以更开心，然后他们会更有成就感因为在给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就能够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给予是一个幸福，因为是他们有才有办法给出去。
甚至我们在他们交男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我们家庭的一个 rule。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大学以前呢，他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希望他们是一个团体的一个 dating 一个互动，从这样子一个群体的互动里面可以去了解异性。那我们希望他们进入大学以后呢，再开始就是交男女朋友。那我们也希望他们的 dating 呢的场所，这些都是可以比较 open 的，不 private。
那所以有关呢，就是说全家人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共同成长，我想我们很多的活动可以去进行。那回到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父母在家庭群体中的一个职分的一个部分。这里的话，我们想要用先知、祭司跟君王三个职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为什么要拿这三个部分来谈呢？如果你看旧约的话，你大家知道先知和祭司其实是把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呢拉近的很重要的两个职分。换个方式讲，其实先知呢、祭司呢，就是在建立关系的一个工作当中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建立以色列民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说，先知呢其实是将神的话呢带给以色列民让他们建立关系。而祭司的话呢，是 把以色列民带到神的面前，无论是认罪悔改，无论是 向神来祈求这个都是祭司的一个职分。因此同样的，我想我们在父母在家庭里面，就像我们前面有谈到的，其实家庭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教会，因此呢，父母就是担任了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一个职分。不管你愿不愿意，其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走向婚姻的道路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把这样子一个职分托付给我们了，特别是我们已经有了小孩之后。所以先知跟祭司的职分事实上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父母在家庭里面的职分，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心意交给我们的儿女，也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建构经营与神的关系。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父母的产业因此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要能够来治理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那父母在先知的职分上面的话呢其实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父母的责任是教导神的话呢，其实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 我们再讲一次，教导神的话语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说呢 你不需要把、小孩交给教会的主日学、不要把他交给、就是 教会的小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想清楚，就像我们刚刚提的，事实上呢，把神的话语跟心意交给儿女，本来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父母的职分。教会有很多的儿童主日学，很多的儿童的敬拜，跟这些青少年的小组，其实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父母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带领小孩的成长、但是呢，本质上面教导神的话语本来就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看生命记这边的经文，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子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很清楚的，就是上帝的教训，他其实就是要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就是要
天天
天天把神的话呢教导给我们的。
对，只有靠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主日学是不够落实这样神将神的这种价值跟这种观念可以行为可以行出来的，所以要靠不断的一个你所 create 的一个基督性基督化的一个文化，才有办法让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可以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是，就像刚刚 Jennifer 所讲的，我们在建构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在建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呢就是让我们的儿女呢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也在一个文化当中呢就是一个圣经真实应用在每一个情况当中。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身教和生活的榜样来培养我们敬虔的下一代。提摩太后书这边有提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你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表现，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没有活出一个基督的一个信仰，那当然我们的小孩就不可能能够去实现出那样子一个信仰。所以以我们举的一个最小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试探，我们要用一个就是有 copyright consent 的东西呢，还是我们要花钱，我们就是来买一个正版的一个软体或者是一个正版的游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实应用的一个例子，小孩子都很清楚，他们会看在眼里，他们知道我们所行所为。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呢，可能不是要给各位一个压力，也不是给各位一个 threading， 而是给大家一个思考。根据研究，就是说基督徒家庭的小孩大概有 50% 到 70% 上了大学之后，他们就不再进入教会。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有真实的把圣经的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小孩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以至于他们在选择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度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认知到我们的父母有这样子一个先知的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来了解，我们要真实的去应用到我们所生命每一个生命的一个情况当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父母的一个祭司的一些职分。这个职分的话呢，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要建构与经营与神的一个关系，那夫妻的关系以及亲子的关系。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一个核心，然后也是影响孩子最深的一个关系。那包含呢就是说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之类的。那我们也一直强调，其实关系的建立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来陪伴。有关父母的一个祭司的职分里面， 我们会特别在一个 session， 就是家庭祭坛的 session 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那分享什么呢？就是建立家庭的祭坛，树立一个神恩典的记号，在祷告、敬拜、读经和分享当中一起遇见神。啊，创世纪这边提到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面筑起了我们的家庭祭坛，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在那里遇见神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要树立神恩典的记号的一个地方，更是让我们的小孩真实的遇见神的一个地方。啊，怎么讲呢？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信仰的生活里面，事实上就是在祷告、敬拜、读经和分享当中。我们在 哪些地方做这些事？我们在教会祷告，我们在小组祷告，那我们在教会敬拜，我们在小组敬拜。那我们在家里呢？一样，我们可以祷告和敬拜，因为家本来就是一个最小单元的教会。啊，因此呢，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啊，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就要建立起我们家庭的祭坛，我们一起祷告，和孩子们一起祷告，或者是夫妻还没小孩的时候，就是夫妻两个一起祷告，那一起敬拜，一起读经，一起分享，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遇见神。啊，那这是我们父母可以担任起一个祭司的职分。有关君王的职分的话也很清楚，其实不管是儿女或者是家庭，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产业。啊，那更重要的是箴言三章十二节这边提到，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们华人的父母呢，常常就是会爱小孩爱过头了。所以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名词，像妈宝啊、公主病啊之类的。我们真的需要从小就要让小孩适时的去担负起他能够做的一些责任。其实最明显就是学会做家事。我想的确，就是说小孩你可能要他呢做一些厨艺的工作呢，可能不太容易，他可能一定要到 maybe 到中学 middle school 以上，他可以开始帮忙，就是说煮饭啊之类的。但是呢，清洁垃圾或者是说帮忙扫扫地啊，做一些
洗碗，
这应该都是可以做，
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从小就是让孩子能够从生活当中能够来参与服事承担责任。我们一再的强调参与服事承担责任，就像我们之前分享到的，如果说你没有从小让他们参与服事，那他怎么可能在我们就是在我们在服事这些 couple 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来帮忙我们呢？基本上是缘木求鱼。所以其实从小他就习惯，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开放家庭的习惯，那一旦呢就是说有人到家中的时候，事实上呢他也会有很抗胜很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一起从小参与服事承担责任的一个方法。那更多的是要明白孩子的恩赐，让他能够适才适用的来发展。谈了这么多，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带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行道者。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这边提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就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我们任性成为主名下的子民，我们的宣告，跟我们的自己的一个 commitment。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家中活出基督的爱，我们的信仰就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生命的，它带出了一个是关系的建构跟一个文化的建构。那关系跟文化的建构，就是要我们实实在在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活出基督的爱。 另外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呢，所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有很多的一些试探，这些试探的话连我们自己我们都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难的去 defend， 何况是我们的小孩。那唯一的一个方式其实呢，就是要帮助小孩从小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让他们经历到未来他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自然他们就有能力能够去面对，
他可以经历神的信实。
那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可看见的道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以及家庭的生活当中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化家庭营造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活出那样子一个见证。那谈了这么多，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做一些的讨论，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分组，那针对就是几个题目，一个题目就是对你们而言什么是基督化的家庭，你们的婚姻受到了哪些中西文化的影响，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你们对于基督化家庭营造有些什么样新的领悟认识看法和想法。就像我们在前一页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行道者，不是一个教条式的知识，更不是一个信条式的一个附送，而是这些的一些教导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好，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讨论，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难处以及不太容易做的地方，那我们就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成长。